美军成功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，透露了更多相关信息。此次美国能轻取马杜罗，并不是什么侥幸之事，表面上的轻而易举，其实是背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。美军此次抓捕行动，代号叫做“绝对决心”，听名字就知道任务的难度以及其志在必得的信心。自2025年8月起，美国中情局就在委内瑞拉部署了秘密行动团队，通过线人渗透和技术监控相结合的方式，持续收集马杜罗的行踪信息、作息规律、安保部署等关键情报。美军动用了 RQ-180 隐形无人机，对马杜罗住所实施24小时不间断侦查，并精准掌握了其住所的钢制防护门位置、应急通道、安保岗哨分布等细节。其次，美军在行动中采用了海空封锁加地面突袭的立体作战体系。行动前，美军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部署了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，形成海上封锁圈，切断马杜罗向海外转移的可能。行动开始时，美军先动用150多架战机对加拉加斯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，轰炸地点包括蒂乌纳空军基地、拉卡洛塔机场等关键节点，旨在破坏委内瑞拉的防空与通讯系统。在火力压制持续45分钟后，三角洲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突入马杜罗住所。虽然马杜罗态度认怂，但并非坐以待毙。直至被捕前，他都在持续加强安保措施，包括频繁更换睡眠地点、定期更换私人手机、扩大古巴籍保镖的安保团队等。但在美军精心策划的突袭面前，这些办法依旧没能奏效。根据相关报道，美军选择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行动，而且为了配合抓捕行动，美军通过技术手段让相关区域大面积停电，互联网访问也全部中断，为地面突袭创造了信息黑洞环境。当时马杜罗夫妇在一处军事堡垒里睡觉，被美军突袭惊动后，曾经试图躲入一处加厚钢板打造的安全室，但是特种兵没给他们机会，迅速展开了极其精准的拦截逮捕。显然，美军的无人机再先进，也无法窥探密室内的谈话与瞬间的决策。真正致命的是来自内部的信息泄露。据美方事后披露，他们对马杜罗掌握的细致程度令人啧舌。实时位置、移动模式、饮食偏好、着装习惯，乃至其宠物的信息，这种颗粒度的情报绝非外部监控所能及，必然源于核心圈层的深度配合。委内瑞拉带路党的存在，使得马杜罗的一切防备都变得徒劳无功。他看似机动的行踪变更、频繁更换的通讯设备，在对手眼中如同透明，安保体系的关键节点早已被标记。正是有带路党全方位的情报支持，美军才在行动中实现精准突袭，以最小伤亡代价完成目标。为什么委内瑞拉的反美声势浩大，却被美国渗透成了筛子，而总统被敌国掳走了？很多委内瑞拉老百姓不仅不慌，有的还载歌载舞，乃至放烟花庆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要理解他们的心情，最根本的还是要看经济。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际，委内瑞拉的人均购买力 GDP 在拉美顶端，但是27年后的今天，委内瑞拉经济成为一片废墟，贫困率高达90%。当然，这片经济废墟，你光从委内瑞拉的官方 GDP 数据上是很难看到的，因为委内瑞拉经济从2015年左右开始崩溃，于是政府从2015年开始停止发布完整的 GDP 数据，可谓现代版的掩耳盗铃。但是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说得好，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很难隐藏的，喷嚏、爱情还有贫穷。委内瑞拉经济糟糕到什么程度呢？有几个数据可以反映，一个是通货膨胀率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，2018年这一年，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%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简单说，就是钱几乎没有了意义。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能买2盒鸡蛋，3个月的工资买1瓶橄榄油，所以才发生委内瑞拉老百姓宁愿用钱当厕纸，也不去买厕纸，因为厕纸比钱贵多了。有一个 CNN 的记者，为了取钱，2018年的一天花了4小时，跑了4家银行，才取出来1万玻利瓦尔，而100万玻利瓦尔在当时也就买一杯咖啡。更糟的是，历史上的超级通胀大多是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但是委内瑞拉的超级通胀从2016年左右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份的报告，预测委内瑞拉2025年的通胀率约为 250% 至 270%。 这个数据虽然对比往年平均已有明显下降，但依然高得可怕，处于极高水平。除了通货膨胀，另一个指标是难民数据。说起难民，我们通常想起的也许是叙利亚、也门、阿富汗之类的战乱国家，但是另一个我们几乎从不谈及的难民危机发生在委内瑞拉。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共同领导的 R4 服平台报告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总数已超过790万人，相当于该国人口的约 25%。 当然，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难民，而是广义的外逃人口，包括大量因经济崩溃、政治迫害、粮食短缺和医疗缺乏而外逃的人。委内瑞拉的粮食短缺和医疗缺乏到了什么地步呢？在有关各种报道中有着这么两条，一个是说委内瑞拉的小学门口经常是救护车的呼啸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课的学生不停地因为饥饿而晕倒。另一条是一个需要做癌症手术的老太太，医生对她表示，你可以来做手术，但是你必须自带手术用品，包括绷带、药品、麻醉剂、消毒剂等，因为医院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样的荒诞可以说连小说都编不出来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拉美地区曾经最富有的国家在短短20多年间经济崩毁得一塌糊涂？有人会说，查韦斯2013年去世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，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。这种说法对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、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，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，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的，在他任下一路担任议长、外交部长、副总统，最后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。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，但是查韦斯主义还在。查韦斯主义简单说，基本还是左翼那套经典的玩法，反美反资本主义，大搞国有化，用石油扶贫发福利，建21世纪社会主义，强调拉美团结和底层民众当家做主。当然，马杜罗虽然继承了查韦斯的遗志，却没有他的个人魅力，结果就成了一个东施效颦版的查韦斯。但是这两个人真正的区别还不是个人魅力，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，国际石油价格。查韦斯那一套左手取钱右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，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国际油价变化，1999年他刚上台时，油价是$20左右一桶，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$110左右，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$170左右。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，他一上台，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。事实上，在国际油价大跌之前，也就是查韦斯还活着时，通货膨胀、短缺经济、民营部门萎缩等经济病灶就已经开始显现。查韦斯最骄傲的政策之一是通过补贴保证穷人买到廉价食品。但是到2011年，委内瑞拉的食品价格已经是2003年的9倍，而平均工资只增长了不到 40%。 贫困率、犯罪率也已经重新开始上升。某种意义上，查韦斯的英年早逝算是一种幸运，因为命运没有残忍地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革命全面破产。所以说，虽然国际油价下跌是查韦斯主义的拐点，但这并非他破产的最根本因素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个世界上石油国家很多，但是没有哪个像委内瑞拉摔得这么惨。至于马杜罗天天挂在嘴边的美国制裁，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，因为石油制裁从2017年左右才真正开始，而这时候的委内瑞拉经济危机早已爆发，并且委内瑞拉也找到不少绕开石油制裁的办法。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，而不是外部因素。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，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的经济政策错误。第一，过度开支，寅吃卯粮，反正大地在喷钱，不花白不花。于是委内瑞拉的社会开支一路攀升，直到地下取款机突然停电为止。第二，大搞国有化，打击民营经济。本来石油产业萎缩，如果其他行业企业能够顶上，经济或许还能挺住，但是查韦斯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。据统计，查韦斯政府时期征收了1000多个企业和农场， 征收价格往往严重低于市场价格。那些没有被征收的，也因为政府的种种管制政策而破产或主动关门。比如政府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，不断提高最低工资，要求企业民主化管理，要求银行必须提供社会性贷款。总之，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。有报道称，1999年委内瑞拉有49万个私人公司，但是到2018年只剩28万个。第三，煽动经济民族主义。比如查韦斯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，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，他一指令下以极低的价格抢征了这两个公司。马杜罗上台后，这一套手段更是变本加厉。就任后，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？就是发动所谓的经济战争。什么叫经济战争？很简单，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。根据他的理论，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，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。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。非要涨价怎么办？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。大家想想看，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的通货膨胀，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，最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当然是工厂亏本，商店关门大吉。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。也许有人会问了，既然国家已经这么穷，为什么政府的控制力反而还能这么强，民众为何不反抗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当经济极度短缺，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，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。大约十年前开始，马杜罗政府每个月会向贫困家庭发放少量救济食品，虽然不多，但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不被饿死的唯一指望。为了活下去，人们只能老老实实听话，不敢反抗。政府告诉他们，经济困难都是美国制裁造成的。政府不断强调存在国内外的敌人，提醒人们这些敌人随时准备夺走他们的利益，这让很多民众更加的听话，有的甚至感恩戴德。马杜罗是独裁者，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争议。大量委内瑞拉人也早已厌倦了贫困、腐败与压迫，但对他们来说，马杜罗的倒下未必意味着希望。委内瑞拉人民真正的悲剧，不是马杜罗是否被带走，而是他们的命运仍掌握在别人手里。在记者招待会上，除了马杜罗，川普唯一点名的委内瑞拉政治人物是马杜罗的副总统德尔西·罗德里格斯，他随后宣誓就任临时总统，同时坚称马杜罗才是合法总统，并公开谴责对他的逮捕。川普却声称他已经向卢比奥保证新政府会听从美国的任何指示。很多人以为美国会给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带来希望，但从本质上说，委内瑞拉的人民依然没有选择权。世界已经太习惯把这些人称作变量，当作成本，仿佛他们的痛苦只是地缘政治计算中可以被抵消的一项。但真正的正义从来不是抓走一个人，也不是控制一块领土，而是让普通人不再为强者的表演付出代价。